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前一阵子呢，在这个美国和伊朗把注意力都吸走的时候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又跳出来搞事了。这个塔利班宣布啊，要在阿富汗全面恢复教法，并且根据伊斯兰教法把整个阿富汗的刑法推倒重来。这个新的刑法呢，总共只有三章啊，加一起才只有58页，甚至还没有此前阿富汗刑法的目录厚，是吧？就在这个50多页内容里，一多半都是伊斯兰的宗教法学诠释啊，没有任何现代法学的影子。根据新的刑法，这个阿富汗人区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啊，穆斯林之下还要分为逊尼派与非逊尼派，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分男性与女性、自由人与奴隶啊，每种身份每个等级受到的这个法律权威保护都不一样。可以说塔利班搞的这套完全违背了现代法治人人平等的原则，是吧？尤其是这个自由人和奴隶的事儿，阿富汗塔利班明文承认了奴隶的身份，这无疑是社会制度的大倒退，对吧？人类花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走出了奴隶制社会，结果这帮人一脚倒车又给干回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咱们今天呢，就来聊聊这个伊斯兰教和奴隶的关系。说起来啊，这奴隶制出现的历史很显然是早于伊斯兰教的啊。这个伊斯兰教呢，诞生于公元七世纪，而阿拉伯一代奴隶制的形成比这早得多，并且十分兴盛。咱们都知道，这个阿拉伯虽然地处亚洲，但是交通发达，对吧？甭管是往西去非洲、欧洲，还是往东深入亚洲，都非常方便啊。而交通便利呢，也就意味着这里的势力往哪个方向扩张都行。一旦扩张，就会有一个问题啊，如何处置战俘和异族人，对吧？其中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手段，就是将其作为奴隶使用。除此以外，阿拉伯这一带大多数是从埃塞俄比亚掠夺来的非洲黑奴啊，剩下的一部分是来自拜占庭，还有此前波斯帝国的奴隶以及被贬为奴隶的罪犯。可以说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，奴隶制已然在这块地方根深蒂固了啊。等到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之初，还是以一个奴隶解放者的先进宗教出现的。不过咱们要注意啊，这伊斯兰教诞生之初呢，先知并没有废了奴隶制，是吧？而是在古兰经里规范奴隶制，像什么善待奴隶、鼓励赎奴等等，其主要目的呢，还是为了吸引奴隶信教啊。在伊斯兰教发展初期，就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受众皈依啊。毕竟对于奴隶来说，自己的苦难生活根本一眼望不到头，只有宗教能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了。甚至伊斯兰教还在秘密流传，在还没有走上台面的时候，就有大量信众都是奴隶啊。像是这个伊斯兰教的第一名殉道者苏麦亚宾特哈亚特，他就是曾经麦加贵族阿布雅尔的奴隶，很早就开始秘密信仰伊斯兰教了。而他的主人阿布雅尔则是极力反对伊斯兰教。当阿布雅尔发现自己的奴隶信仰伊斯兰教以后，就逼着他改信，然后再被苏麦亚拒绝之后，阿布雅尔恼羞成怒啊，直接用长矛捅死了苏麦亚。除了这位呢，第一个黑人穆斯林比拉勒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啊。这位出身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，早年间被作为奴隶战利品带到了阿拉伯，后来成了早期伊斯兰教的秘密信仰者。而他的主人武麦叶也是坚持反伊斯兰立场的麦加贵族啊。在被人举报以后，武麦叶发现比拉勒信仰伊斯兰教，就严刑拷打比拉勒，逼着他改信，甚至拉来了一块大石头，把巨石压在他胸口上，但是比拉勒信仰坚定，誓死不从，毫不屈服。眼见人就要被整死，成为又一个殉道者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大人物站了出来，帮了比拉勒一把啊。这位呢，就是阿布伯克尔，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，也是后来的第一任哈里发。他听说了比拉勒的事儿，被这个信众的虔诚感动得泪流满面，于是主动掏钱帮比拉勒赎了身，还他一个自由人的身份。比拉勒自此开始便伴随穆罕默德南征北战啊，后来一路做到了麦地那的宣礼官，成了穆罕默德最重要的14个助手之一。可以说在伊斯兰教早期阶段，有一部分就是借着奴隶们的支持做大的，对吧？但是随着伊斯兰教走上台面，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迅速扩张以后，其教义又需要适应现实。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，奴隶和骆驼一样，都是随处可见的商品啊。稍微有点地位的人都会养个奴隶来伺候自己。伊斯兰教不能因为奴隶这个问题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啊！更何况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，他自己就是个大奴隶主。 根据后世学者考证，他名下有28位男奴和11位女奴啊，甚至还有说法说这个穆罕默德拥有的奴隶超过70人，包括咱们刚刚说的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啊，他出身富商，也是一个大奴隶主，手下奴隶更是无数。可以说阿拉伯半岛的奴隶制非常稳固，是吧？那么伊斯兰教想要发展下去，就必须得朝着共存的方向考虑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伊斯兰教的教义开始承认社会之中有主人和奴隶这一区别啊，主人对奴隶具有绝对的驱使权利，但依然加上了不少保护奴隶的内容，比如鼓励善待奴隶，主人要向奴隶提供粮食及衣服，标准要与主人看齐啊，还得提供适当的住所，否则奴隶可以把主人告上法庭。然后呢，作为主人不得强迫奴隶干为人不耻之事啊，并且教义鼓励信众为奴隶赎身。在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中，为奴隶赎身也算一种天课啊，属于是大善事一件。最重要的一个呢，就是伊斯兰教法给奴隶制加了个盖子啊，限制蓄奴，只允许从2种合法来源蓄奴，一个是在圣战里抓获的战俘囚犯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奴隶父母生的孩子啊，尤其严格禁止将穆斯林自由人贬为奴隶。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了，虽然教义是这么规定的，但是自打伊斯兰教成立后，奴隶贩子跑到外面抓黑人奴隶、白人奴隶的事儿比比皆是啊。哈里发管的更多的还是对内，不让穆斯林奴役穆斯林，对外呢其实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拜伊斯兰教的这些教义所赐啊，中东的奴隶虽然没迎来彻底的解放，但起码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一点。当然了，这压迫奴隶的事儿依然不少见，对吧？甚至还有奴隶起义叛乱的啊，在阿巴斯王朝治下就爆发了这么一场大乱。当时伊斯兰社会还在普遍使用奴隶进行劳作啊，奴隶商人在东非抓当地的黑人，然后将其作为奴隶卖到伊拉克，送到甘蔗园，或者丢去做这个清理盐沼、淤泥这种的重活累活。在9世纪中期，阿巴斯王朝又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。在外有拜占庭帝国，两边年年打仗啊。面对中兴的拜占庭帝国，阿巴斯王朝败多胜少，对外战事不顺，继而在内部引发了一系列动乱啊。其中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哈里发穆塔尔基勒家门不幸，他自己的长子是个白眼狼，忽悠着突厥军官，把这位哈里发给弄死了。这场谋杀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混乱，大家打成了一锅粥，突厥卫队掌握了实权啊，哈里发甚至成了一个傀儡。在乱世之下，各地奴隶主纷纷自掏腰包组建起了武装护卫，保护自己的财产啊。而为了支付安保费用，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，只能在最廉价的奴隶身上找回损失。比如奴隶主派大量奴隶去开垦盐沼啊，延长奴隶们的劳动时间，减少口粮，增加体罚等等。这些奴隶在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，每天吃不饱睡不好，所以高强度的劳动就导致了大量奴隶死亡，这自然引发了奴隶的不满，对吧？最后在公元869年爆发了叛乱，一个名叫阿里本穆罕默德的黑人奴隶揭竿而起，自称是阿里的后裔，并宣称自己是马赫迪，就相当于是教义认可的正义领袖吧，要由他领导解放被压迫的奴隶。在他的号召下，数以万计的奴隶举起了反旗，加入到了他的麾下啊。因为这个反抗的主力是金支，也就是来自东非的黑人奴隶，所以这场叛乱又被叫做金支叛乱。而当时的阿巴斯王朝还在因为别的起义而焦头烂额，所以根本没工夫集中精力处理这场起义啊。即使调来军队，也属于是那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，根本无法有效应对。到后面金支叛乱越搞越大，整个伊拉克南部都被其控制了啊！直到公元879年，在叛乱发生的10年后，哈里发总算是从各种烂事里抽出身来，调集精锐军队镇压叛乱。在正规军面前，叛军到底不是对手，对吧？历经了2年大战，哈里发的军队最终攻克了叛军的首都啊，彻底平息了这场叛乱。这场金支叛乱也是阿拉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奴隶起义啊，往后再也没有能与之规模比肩的起义了。倒不是因为没有奴隶了，而是奴隶的用途变了啊。在10世纪以前，奴隶被广泛用于生产，像是咱们刚刚提到的金支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会有成百上千的奴隶被聚集到一处啊，所以一旦奴隶们产生了不满，自然容易爆发大规模的反抗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 啊，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，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，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。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，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，是吧？这次咱们一定成行。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，是吧？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，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。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，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，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，是吧？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，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。第二站呢，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啊，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，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，是吧？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，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，绝对让你过目不忘。第三站呢，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。啊，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，是吧？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，而且呢，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、老监狱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，是吧？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，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。这一路呢，咱们从古贯今啊，有文化、有历史、有风景、有故事，是吧？跟着我们走这一趟，保证您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。好了啊，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。而进入十世纪以后，在阿拉伯半岛，奴隶逐渐退出了生产领域啊，毕竟奴隶的生产效率比较低，对吧？一旦社会经济发展到某一个地步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摒弃奴隶制生产，转而使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关系。在这个阶段下，奴隶主要作为家奴啊，家奴呢基本上有两个用处，一个是对内伺候主人，一个是对外给主人当保镖。家奴的社会地位往往和普通奴隶不太一样啊，普通奴隶往往都是低人一头，对吧？不可能和自由民并列。但是家奴则不同啊，根据主人的地位高低，家奴也有地位高低之分，是吧？给普通人跑前跑后的和给哈里发跑前跑后的，那肯定不是一个待遇。而且随着阿拉伯世界的扩张，曾经能征善战的阿拉伯穆斯林现在都跟罗马军团的士兵一样啊，并不热衷于继续当兵玩命，是吧？能分到地分到钱，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最好的。所以对于哈里发来说，愿意当兵的阿拉伯良家子越来越少，那就只能仰仗奴隶给他们当兵打仗了。于是开始成规模的招募奴隶兵啊，而在诸多奴隶兵里，名声最大的当属是这个马穆鲁克。这个马穆鲁克呢，最早起源于9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啊，由奴隶贩子从中东和黑海沿岸搞来游牧民族啊，尤其是钦察突厥的青壮年奴隶，因为他们自幼学习骑马，所以是当骑兵的好苗子，对吧？在被各路贵族买下后加以训练和武装，就组成了忠于他们的马穆鲁克骑兵。由于他兼具了游牧民族的骑射传统，还有阿拉伯人的充裕财力作为后勤和装备保障，所以在当时可谓是世界最强的骑兵之一啊，甚至能在正面对决中大败横扫欧亚的蒙古骑兵。从阿巴斯王朝开始，往后的几百上千年啊，近东一带的穆斯林政权都维持着成建制的马穆鲁克。而随着军功越来越多，马穆鲁克的地位也越来越高，是吧？虽然名为奴隶，但是其势力已经不可小觑，甚至一度出现过奴大欺主的情况。这事儿发生在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啊，马穆鲁克就因为苏丹的南征北战，所以地位水涨船高，甚至有人能因为军功被封为埃米尔啊，也就是地方总督。这人一旦有了权力，自然就想要更多的权力，对吧？马穆鲁克军官并不满足于自己只是一介奴隶的身份啊，开始窥视苏丹的位置。在1249年阿尤布苏丹萨利赫去世，而他的继承者托兰沙第二年就被马穆鲁克军官谋杀，其遗孀舍哲尔在马穆鲁克军官的操纵下成为了埃及的苏丹，然后改嫁给了马穆鲁克出身的埃米尔艾伯克。俩人完婚以后，舍哲尔即刻退位啊。如此一来，艾伯克这个前马穆鲁克军官从奴隶一步步爬到了苏丹这个位置上啊，建立了马穆鲁克巴赫里王朝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就算是这个马穆鲁克掌了权，也没有做任何的社会改革啊，该信伊斯兰教还是信伊斯兰教，该用奴隶还是用奴隶，甚至就连以前的马穆鲁克军制都一并保留了 啊，依然坚持马穆鲁克的奴隶兵属性。巴赫里王朝的后继贝尔吉王朝，其缔造者巴尔库克掌权的模式和艾伯克如出一辙啊。他本来是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出身，被卖到了埃及当奴隶，随后一步步爬到了埃米尔的位置上，最后靠政变把苏丹赶了下来，然后自己当苏丹。尽管在伊斯兰世界里有像马穆鲁克这种奴隶翻身做主的情况啊，但从未有人真正站出来将奴隶制废除，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教义承认奴隶，是吧？这无疑给任何的废奴行为都增加了巨大的阻力啊！而真正影响到伊斯兰奴隶制的外部要素，还要等到19世纪。彼时的欧洲随着人道主义的成熟，大家都开始对奴隶制产生了反感，是吧？1807年，英国下议院率先通过法案禁止奴隶贸易。等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，奥地利、荷兰、法国等欧洲列强都与英国签署了协议啊，废止了非洲奴隶贸易，站到了反奴的这一侧。在欧洲的压力下，伊斯兰世界也不得不从，于是奥斯曼帝国也在19世纪颁布法令，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区域全面废除奴隶制。后来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，新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多少仰仗于欧洲的支持，所以在立法上自然也都主动向欧洲靠拢。1906年伊朗的波斯宪法就带头废弃了奴隶这一社会阶级啊，一战和二战里新独立的这些伊斯兰国家也基本都是如此。尤其是二战后，即使是沙特阿拉伯、也门这样的强硬派啊，也在外界的施压下被迫废除了奴隶制。在这里咱们不得不多说一嘴啊，这个沙特的废奴废的是最不彻底的啊，原因呢咱们也好理解，是吧？人家是几个阿拉伯国家里最富的一个，仗着自己有石油，所以敢和英美叫板，对吧？纵使沙特首相在1962年宣布废除奴隶制，但是沙特始终没有拿出一副反对奴隶制的态度。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废奴只是嘴上说说。1965年联合国一份报告就指出，国王伊本沙特依然控制着几百名奴隶啊，甚至于麦加朝圣都能成为奴隶贸易的一环。有的人在朝圣的路上带着幼童，然后没钱了就把幼童作为奴隶卖出去啊！一直到21世纪初，沙特甚至还有法官公然跳出来拥护奴隶制啊，宣称奴隶制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一环。其实咱们看前面伊斯兰教和奴隶制的关系就能看出来，是吧？这伊斯兰教最开始只是出于利益考虑，谋求与奴隶制的共存，但在后来的发展里，伊斯兰教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的改革啊，大多都是政权主动世俗化，而不是伊斯兰教本身改革。虽然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初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崛起，是吧？古兰经与圣训也反复强调善待奴隶，鼓励赎奴，禁止奴役穆斯林，但在宗教和政权的现实压力下，从未做到真正的废除奴隶制啊，而是用教义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解释权具有开放性啊，谁手里有枪有权力，谁就能解释古兰经，解释教义，这就让奴隶制没有真正的消亡，一直蛰伏在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的解读中，对吧？塔利班将自由人与奴隶的等级写入法条，这么搞下去，这不仅仅是阿富汗这个国家的悲剧，更是拒绝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原教旨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大倒退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